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6章1至69节。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分饼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 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圣灵的粮，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们，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呢叫信与归从啊。我不止一次其实听到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一个团体呢，教会总归是人的这个集合吧，我们这一个团体呢应该做点什么事儿叫人有归属感。啊，那你比如说你用一点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用一些什么事情哈、啊，让人参与进来，让他有归属感，这样呢，这个我们这个团体就可以慢慢的扩大。叫人来了就不要走了，来了就让他在这儿觉得这是他的家，这里有很多人可以帮助他，他有一种归属感哈、啊。什么是归属感呢？我们想想哈，所以今天在读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哈，彼得在最后的时候讲到一句话，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好像是同样的环境里边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但是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就散了就走了，可是有一些人就留下来了，尤其像彼得他就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啊。我们需要今天希望用这个时间我们大家思考一下哈、啊，我们到教会来我们是不是寻找到了那种归属感，那个归属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我们思考一下哈。那这一段经文呢，按说大家都比较熟悉哈，这是主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都记录了的哈。那第六章刚开始呢，他说这事以后，其实这事以后呢，就是主耶稣医治病人呢，前面讲到的是在这个毕士大池边一个瘫痪了38年的一个病人被主耶稣医治好了，所以呢他医治了很多病人，在这里讲他说六章二节哈，讲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所以这事以后是指着他做了很多的神迹，然后名声已经很大了，大家都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就很多人跑来跟从他，跟随他，然后他到了山上同门徒坐下，说那个时候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逾越节近了表明天下的犹太人都聚到耶路撒冷来了，都往这个地方来聚集了哈，所以一下子有很多的人，那在这里呢很多的人跟从着耶稣哈，也蛮辛苦的哈，跟随着耶稣也没为什么主给他们五饼二鱼叫他们吃饭呢？因为他们没饭吃了哈，又饿又累，跟随着到山里到的这个不是村镇哈，没有买吃的地方去了。然后呢这里说这个门徒说哈、啊，说就是买20两的银子，也不够大家分一点点吃的。咱们原来在讲其他经文的时候讲到过哈，30两银子基本上是犹太的一个男人的那个时候的全年的工资，也就是30两银子，所以20两银子在当时来讲也不少钱了，就是说这么多钱花出去的话，你也喂不饱这些人，也就是一人能分到一点点罢了。但是主耶稣做的事儿呢，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他拿了5个大麦饼2条鱼，那么主祝谢了就分给这些人吃，所有的人都吃饱了，然后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呢，装满了12个篮子，然后这是一个行在大众面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神迹啊。然后14节呢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了。所以这个先知是什么呢？这是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在这个神答应以色列的，说将来神要在他的弟兄中兴起一个先知来，像摩西一样，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神给的应许。所以当施洗的约翰出来施洗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派人来问他，你是不是那先知？指的就是那一个神特指的那个先知。他指的不是一般的先知，所以当主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呢，这些犹太众人就说这真是那个先知了。然后接下来15节呢，他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你看这里就很有意思哈，既然他知道是那先知了， 当时神告诉以色列人的就是说，当那个先知兴起来的时候，凡是他说的你们都要听。可是众人的心思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知道是那先知的时候，众人就要起来强逼他做王。为什么？因为犹太人当时是在一个亡国奴的状态之中啊，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盼望着民族的复兴啊，所以到最后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门徒还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他们太迫切地盼望这件事了。其实这件事好不好呢？这件事在他们心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非常好的事，因为犹太民族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国是神的国，那神的国怎么会灭了呢？怎么会叫别人来奴役呢？所以复兴我们神的国，复兴以色列民，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好不容易盼来了那先知，他们就觉得哎，就是这个渠道，我们要让他做王，我们拥护他。所以其实主耶稣在那个时候要振臂一呼的话，那是很多响应的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他说主就退到山上去，是独自退到山上去了。他知道人的心思盼望的是那一个，而他要来做的事儿跟那一个不一样。所以人很有意思啊，人能看到他行了神迹，然后确定正是神的先知的时候，他要起来要逼着主耶稣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了。然后之后呢又是一个神迹，这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在海面上走啊，这一个神迹呢就是小范围的了，就是只有他的门徒才看到了，他的12个门徒，主耶稣吩咐他们，就是下到海边去，上了船，吩咐他们，要到海那边去啊。只有这几个在船上的门徒经历了。那刚开始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两个神迹啊，一个是非常大的，众人都经历的；一个是稍微小一点范围的，是门徒经历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边哈，很有意思。第二日哈，22节讲到哈，那些众人呢，他找不着耶稣了，知道只有一条小船，可能门徒走了，耶稣没上船。当天晚上，耶稣退到山上去祷告，众人大概就知道这件事情。那他怎么走的呢？所以大家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来寻找他了哈，寻找他了，在海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你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几时来的？其实我觉得大家想问的是你怎么来的？怎么隔着海看见你没上船，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什么时候跑这儿来的？那主耶稣没有回答他这个话，因为主耶稣从海上走过去的啊，这个只有门徒看见了哈。主耶稣回答的话很有意思哈，26节，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确实吃饼得饱了，这也确实是个神迹。那见了神迹和吃饼得饱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大家想想哈，我觉得我也碰到过很多弟兄姊妹哈，在讲自己见证的时候哈，讲当时神给了他什么样的恩典哈，很多经历了很多神迹，但是在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往往我们偏重于神给了我什么样的好处，如何帮助了我，让我度过难关也好，然后如何给了我多少好处，多少恩典，我们偏重于我们所得到的那部分东西。得到的这部分东西很重要，因为那是你的需要，神的恩典给了你了，所以我们心里体会最深的就是我饿极的没饭吃的时候，神给了我饭，然后这是我体会最深的。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也看了很多的神迹，神说我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啊，他们也会体会，哎呀，这个没有水的时候磐石里出水了，他会讲水的问题，他会讲没有吃的时候天上降玛纳了，然后我们吃了，他会讲吃的问题，他会讲这些问题。但是神让他看的其实不只停留在这些问题上，所以咱们弟兄姊妹们要有那一个属灵的智慧哈。这个主耶稣说你吃饼得饱和你见了神迹有什么不同呢？神迹是什么呢？神迹是就是神用他的全能啊，把咱们认为的自然规律把它不能说是破坏了，是超越了吧。 就是超出它的自然规律范围内了。这个石头里是不能出水的，这是咱们知道的，这是自然规律。但是它里面忽然出水了，就是神用它的权柄来做的一些事情，让我们知道，哎呀，这不是自然界出来的，这不是人的能力出来的，这一定是神的手在这里做事了。所以让我们知道，哎呀，这个叫神迹。神迹就看见了神的手，看见了神的工作。而吃饼得饱呢，就是得到了好处，满足了需要，就是我心里有需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了，然后神在这个时候给了，满足了我这个需要。所以在这个神迹的过程中，其实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神的工作，一方面人的心得了满足。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就是这样的，确实是饿了。在那一个年代，说实在咱们中国人我们也经历过那种年，在那一个年代吃还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填饱肚子。今天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我就觉得我从来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了，总是吃多了，一天不是三餐了，恨不得六餐，多少餐，一会儿喝个茶，一会儿吃个饭，一天到晚跟吃干上了，就是我们不大觉得食物有什么，食物都浪费掉了。在那一个年代，吃东西还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食物，人会饿死的。所以人的生命的就是人得供应了，需求得供应了，得满足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同时另外一部分就是神的工作在里边，那个叫神迹。然后27节，主耶稣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所以在这里边哈，主耶稣强调一件事情哈，这个吃的东西虽然重要，因为重要，所以神知道人不能够缺乏。在旷野，神也给人玛纳。那跟着主耶稣的时候，疲乏了，饥饿了，主也把食物给了人。所以神是知道人的需要的，神也不是那么抠抠搜搜的，所以神愿意供给人哈。我们得供应是正常的事情。所以，但是主耶稣说，你不要为这个东西而去劳心劳力了。这个东西是神供应你了，但是你不要一门心思就在这个上面，就知道，哎呀，这个人太有能力了，这个人没吃的的时候能变出吃的来，那我就跟着你混了，我就什么都不看了，我就跟在你身边。主耶稣说，你不要把眼睛盯在这个上面，他说你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所以在这个神迹里边，主耶稣要人知道是一个什么？其实这是神的见证在里边。神的见证是怎么做的呢？他说，人子就是他自己啊，是父所印证的。就是当他把这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其实是神在人面前给主耶稣的身份做一个印证，说这个是我的儿子。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主希望我们联系到他的身份，因为这是神做的，为他做的见证。这个我们心里要想明白哈。然后这些人就问他，28节哈，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哎呀，问得很属灵哈。来找耶稣那是要问我们应该做点什么算是做神的功啊，我们是来服侍神的。那主耶稣回答呢，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了。这个要求好像很简单啊，没有说让你去干什么活，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神的功了。但是接下来众人的反应又很奇怪，30节他就说，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这些人的反应很怪哈，刚刚五饼二鱼就喂饱了这么多人，大家知道那是神迹。当主耶稣说你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了，他又表达说我要做功，我要做神的功，我要来侍奉神。那主耶稣说你信就好了，他们马上就表达出来，其实他是不信的，说你做了什么让我们信呢？那不刚刚那么大的神迹吗？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说 你叫我们看见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为什么联系到这个问题了呢？就是神从天上供应下粮来给人吃， 在这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中，这是一个先知的民族哈、啊。神在里边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神在旷野供应他们40年的玛纳，他们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他知道。就是在这个民族里边觉得都不算什么事儿啊，是我们祖宗不也吃过吗？那是神透过摩西给我们的。那你是谁呢？你行了什么你就让我们信你是神的儿子？32节耶稣说哈、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从天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世界的。所以在人的范畴里边哈，以色列人只能看见摩西，他并不是能够直接看见父神，看见神自己哈、啊，所以他说他们是透过摩西得到这些东西的。所以主耶稣说那个不是摩西给你们的，虽然你看到的是摩西，其实今天也同样一样，主耶稣想告诉他们那个不是我给你们的，你知道那个是要那是父给你们的，父给你们的粮，他说这个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那不但是使人得饱，而且是赐你有生命在里边。这个时候他们说，主啊，长江这粮赐给我们，我们还是需要吃的啊。那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其实这个粮怎么赐给他们呢？长江这粮可以赐给他们，主耶稣已经跟他说了，你要做神的工吗？你要不饿不渴吗？你就是到我这里来信我就可以了。但是这些人却拒绝了，他说36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了还是不信。然后37节啊，主耶稣接着讲啊，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旨意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哎呀，这里边的信息量很大哈，就是主耶稣说啊，凡到我这里来的那个都是父赐给我的，而且父赐给我的人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然后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是我不是要按我的想法去做，要按父的想法去做。那父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这是父的心意在这里哈。所以这个是神，刚才我们在唱诗的时候读了一段经文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叫凡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从天父那里的心意是要把这样一个大的伟大的礼物赐给人，就是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从此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然后我们可以不再在死亡的权势下，而我们信他的时候从今天就已经进入到基督里边，进入到永生当中了，这是父神要赏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掂量哈，今天用这些话来使我们能够反思，我们得着的是不是这个。如果我们得着的不是这个，那个就浪费了。所以以色列的祖先吃了玛纳还是死了，那玛纳本来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粮，神也要他得生命的，但是他吃了还是死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吃了耶稣给的五饼二鱼，其实还是死了，因为耶稣再怎么样邀请他们，他说你要侍奉神吗？你信我就是侍奉神。他说你饿你渴吗？到我这里来就不饿不渴了。他说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这么美好的应许，但是还是很多人死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来到这儿了，我们来到神的身边，主的面前，我们到底得着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大家要思想哈。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边，你说 哎呀，教会也是这么多人哈，需要有个组织哈，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让大家有归属感，有投入感，这些东西好不好？在信仰的层面哈，其实这些东西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归属感建立在这里的时候，怕的是你损失掉了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不赶快，这五千多人，好家伙，这不得了，五千多男丁啊，包括妇女孩子，肯定要上万人的，赶快就把他们编队就算了，找人来去管理他们，这就是他自己的一支军队。这些人最起码要抓住吧，不能让他跑掉。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说这么一堆东西呢？说的他们听不懂。所以41节他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他不是在哪哪哪，他就是从这儿生的嘛，地上生的，他怎么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所以听不明白了。后来主耶稣又说，这个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所以甚至在早期教会的时候，都有人传说的这个是个邪教，什么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组织，就是不能够明白主所说的话。当时的人不能明白，其实今天我们神给我们恩典，今天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我们知道我们下一周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会掰饼纪念主耶稣哈，我们拿起那个饼来说，主说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你们是要吃主的身体，我们是要吃的。而且那个葡萄汁，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是我跟你们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要喝那个葡萄汁，那个代表着主的血。所以吃他肉喝他血的人是与他立约的人，而且是常常在他里边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吃我肉喝我血，就藏在我里面，就有永生，我也藏在你们里面。然后他说，我的肉是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这些人就完全听不懂了，这是搞的什么，我们怎么能把你的肉吃了呢？所以这些人就散了。到第六十节的时候说，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得懂呢？然后后来66节讲到，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所以这些跟随的人当中哈，从这个过程里边你就看到有一部分人就撤离了，退走了。我心里常常的想这件事哈，我们想想这个犹大这个人哈，他一直跟着耶稣，跟到最后的时候他出问题了。那整个这个过程中他跟的时候他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他是为着什么去跟随的呢？他大概自己不觉得。所以我就想，不要我们到时候成了那一个犹大的状况，就是我们跟随了半天，最后发现还是不懂他到底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我还是不明白，然后最后算了，那个就真的是遗憾了，真是跟永生跟我们的主擦肩而过了，那个是太遗憾的事了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现在的生活里边开始，慢慢的从现在的信仰生活里哈，开始慢慢的思想，看看我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所跟随的是什么，我们所投入的是什么。我不是说教会不应该做得好，我们应该好，应该让弟兄姊妹们有归属感，到了教会就是神永生神的家，这也是我们的家，也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帮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一件事情，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的努力的心思不能够只在那里。如果我们把归属感只建在这里，哎呀，那个谁谁谁，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对我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哎呀，我至少每周要来一下教会吧，人家接我送我，你看帮了我很多忙。然后哎呀，我先身上有责任，今天我还要做事呢，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的。如果我们的归属感，今天我还在查一下网上，我说什么叫归属感哈？那有一条我不知道他讲的对不对，他说的就是责任感哈，你把什么责任给他，他责任时间长了他就有归属感了，他觉得他在这里边要负责任的哈。负责任是好的，但是这一个归属感不能够建立在这里边， 建立在这个团体里边，建立在某些事工上面。所以在我们谈到委身的时候哈，我如果委身于某一个团体某一个事工，我是忠心的服侍，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工现在缺不了我，我一定会来的。其实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宝贵的哈，但是我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但是我们需要常常的来省察。我自己也是，我发现我自己的属灵生命也是高高低低哈。我发现有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呢，我就在思想，你说主变了吗？从我信主的那天到现在，真的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你说主给我的恩典不够吗？很够了。你每次想都是觉得满满的。那为什么你会低落呢？因为你看见了一些事情，他可能伤害到你，他可能不让你满意。我老觉得哈，在教会外边，如果我们受伤害哈，很正常。如果在工厂里边、工作单位里面、什么什么公司里边、学校里面之类的哈，如果你受别人欺负、受到伤害吧，你觉得很正常，因为他们不信主嘛，因为这是世界嘛，所以世界就是逼迫我们的嘛。但是到教会里边来，跟弟兄姊妹之间一产生问题，一受到某些伤害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非常痛苦的。有的时候很多人就因为这个说我不来教会了，我一辈子都不来教会，因为教会里都是一些假冒伪善的人，所以这一种伤害有时候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伤害。但是我就在想，为什么它会成为伤害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我们的观点出问题了，就是我来这里到底来干什么来了？如果我真的是按我自己所说的来侍奉神来了，既然他没有改变，为什么我变了呢？为什么我前一个星期就很高兴很努力，然后下一个星期我就简直什么都不想干了？为什么我会这个状态呢？是因为这里边有人出现问题了，而不是主出现问题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好好思想。而且呢，我觉得啊，我们人啊，我们自己都有一个标准，所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衡量的事物的标准要改变，这一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过程，所以大家也要 prepare 自己的心，要预备自己的心。为什么主说让我们舍己呢？当你不舍己的时候，你不能够明白他的心思。我们记得彼得，当主耶稣说的我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哈，然后三天以后复活，那彼得就拉着主耶稣说，这事儿万临不到你，断不可如此，这个事儿太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那主耶稣回答他的话呢，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他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只体贴自己的心意。所以当人体贴自己的心意的时候，人就在混乱里边。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儿不够好，那儿不够好，我自己有我的 standard， 有我的标准，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掂量。有的时候啊，我常常想这个事儿哈。所以刚才主耶稣说，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主耶稣若按自己的意思行，若按着众人的意思行，哇，上万人呢，他们的意思都是想让我做王。那我们想想，做王也没什么不好的嘛，做王我就带领以色列人嘛，那以色列人建立更加辉煌的国度历史，那也许能够吸引更多人来信主呢，一样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嘛。但是主耶稣说，我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行，是要按照他的意思来行的。所以在我们把我们的意思放上去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因为我们自己的意思而让我们自己不高兴，情绪低落，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就常常想哈，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哈，我如果是边上的门徒，我会怎么想？我会说，这个人，主耶稣都说过，你不认他，将来他也不认你的，这个人不能跟他来往吗？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吗？对吧？这是主耶稣明明说的吗？你在人前不认我，我在父面前也不认你的，你这个还大使徒呢，你三次不认主，刚刚说完你要为主死，然后转眼你就这样做，而且明明白白的是在众人面前不认主。但是主耶稣后来所做的会让我们太吃惊了。那主耶稣后来所做的，他叫彼得，他说你爱我吗？然后他把他的教会，把他的小羊托付给他，然后把牧养的职责给了他。
我们不能明白，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主的心思呢？当我们产生判断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人应该打倒了，应该踏上一万只脚，永远不得翻身了。这个人见着主的面都信了，跟主这么久了，然后他跟犹大也差不了太多。但是主耶稣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是如何让彼得回转？然后他说：“你回转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把自己的教会的责任托付给他。”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哈，你比如在这些以色列人，他一下子看到了哇，这个人大有能力，喂五饼二鱼就能让这么多人吃饱的时候，他心里反应出来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应该做王，我们拥护你，这个就叫做神的功。你来不是做神的功来的吗？那神的工作是大的，现在你做，我们大家都支持你，我们感觉很好。但是主耶稣说：“你支持我，你想做神的工吗？你就信我就够了。”可是，在信上面一量的时候，发现大家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哈，我来这儿也是来做神的工的。当我认为我在做神的工的时候，我们的认为和主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让自己的心柔软下来，去思想，去祷告。所以在使徒保罗的书信里说，他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呢，不是以你自己的心为心。所以我看到很多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经历了多少神迹的时候哈，我当然我为你非常感恩，你经历了这么多的神迹，神也满足了你这么多的要求。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你现在还是这个状况呢？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你心里的仇恨、苦毒、嫉妒、争竞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除去呢？就是你经历了那么多，神给了你那么多，你没有拿到那个神真的要给你的内容，那没有信进去，那个永生之道不在你生命里边，而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按照自己的评判去论断，然后去说。我觉得圣经很有意思啊，那天我跟一弟兄分享，我说这个怎么我们百体之中有一种战斗之私欲哈，这个是雅各书上说的哈。尤其咱们不知道我们大陆的华人是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东西就更厉害哈。就我们里边有一种战斗之私欲，老要想争斗。其实从上面赐下来的智慧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当我们的内心不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自己的出了问题了没有啊。所以当主耶稣说啊，他说的在六十节哈，说门徒听见了也听不懂，说这话甚难。六十一节呢，主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题议论，就对他们说，是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原文做跌倒哈，就是这话是不是叫你们跌倒了，就是我说听不懂的话你已经没有办法听下去了。其实主的话没有一句能够那么容易听得懂的。我现在越读圣经越觉得基督的话看起来用一些比喻看起来很简单。你仔细读进去你就发现真的是没有一句话能够那么容易让你听懂让你明白的。所以他说这个话你听不懂了就跌倒了吗？那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所以这个中间在这里讲，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个不信的人指的是门徒中的犹大了哈。那当时他还在门徒当中，主耶稣就知道他们中间有不信的人，将来谁要卖他。所以这个不信的跟随者哈很麻烦。耶稣又说哈，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大家想想，今天我们能够聚到这里来哈，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天父上帝的恩典。我同样相信这句话，没有父的恩典，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这么冷的天， 礼拜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上班上学都挺累的，谁愿不愿意在家睡个懒觉，或者出去买买东西，陪着孩子去玩一玩，为什么花的时间坐到这里来听，听的还不都是顺耳的话，有时候听的心里挺难受的，好像挺针对我的。我没有针对某一个人的意思哈，但是我清楚的知道神的话讲出来一定针对我们的，不但针对你也针对我，一定针对我们内心的。为什么你到这里来花这个时间？不要觉得就是哎呀我哎呀偶尔嘛，反正朋友来教会我就来了，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了很多次哈，他说不是父招聚来的，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不是神的招聚，今天我们大家做不到这里来。同样一件事，不是圣灵的感动，你不会认识耶稣的，你是没有办法称他是主的。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称耶稣是主的人，我们要感谢感恩呢。你知道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你，让你能够认识耶稣，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今天咱们还没有认耶稣是主的，我就求神父，求神的灵在感动你们啊，让我们的心能够真的认识他。所以主耶稣说，你是来吃饼得饱的吗？你来有需要吗？有需要是正常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确实是因为有需要来到教会的，这个并不是错。来到教会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常说投靠神是对的，你不投靠他还投靠谁啊？这个世界谁能够帮助我们吗？有的时候非常觉得非常孤单呢，非常绝望啊。其实只有这一位神是你应该投靠的，你来投靠他是对的，有需要是对的，那神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的。但是我们别停留在这个需要上，总是说哎呀我祷告神也没给我办事，我这个事儿也没办好，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神要给你的不是那个，不只是那一个。当神觉得他要给了你这一个，你就为这一个满足了，被迷惑了的话，那还宁可不给你。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大家就齐心合意很火热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拦阻了你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宁可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宁可让我们的心，你每一次来教会是冲着基督来的，不是冲着我们某一个人来的。你每一次在这里听到，你知道神要对我说话，听一句就好，并不是因为上面的人讲的多么天花乱坠，讲的我多么爱听。因为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到处去听到，很积极啊，很那个付出代价哈、啊。各个讲座哈、啊，各个教会里去听到，但是听完了以后呢，对他生命的果效并不大。所以这个就遗憾了。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他说你不要去寻求那一些你看得见的东西，那一些你感受上的东西，那一些只满足了你的需要的东西，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的。你要去找那一个什么，他说你要他说你是不要去吃饼得，为了吃饼得饱，乃是你有智慧能够看见神迹，能够看见神的见证，在一基督身上，神的见证在今天的教会里边。昨天跟我们青少年的小孩子们聚集的时候啊，谈到教会历史啊，那从教会初期成立，从犹太教里面脱离出来，然后到后来的分裂，到现在的教会状况，不管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还是现在的新教啊，那一路走来，教会遇到很多的波折。那如果看这些东西，我们还信吗？所以当那个孩子们分享到说的这个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常问的福音朋友问的问题是什么哈？我说一个很让我烦恼的问题其实是这个问题。当人问到你们是基督教，但是教会里有这么多的分支分派。我说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不能回答，但是要花很长的时间给你回答。而且需要你有智慧在这里边能够看见教会今天2000多年了还屹立在这里不动，神的道没有被这些风浪所掩盖下去，就是你要有足够的智慧才能够看明白。基督在这里也是这样的，他弄了喂饱了那些人，他退去了，然后把这些人都连跟随他的门徒都跑掉了，最后跟着他的人把他卖了，然后上了十字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太凄惨了，这个怎么是神呢？所以神的 作为哈、啊，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智慧来看见那背后的那一个神迹，神的手啊。所以教会经历2000多年，今天还屹立在这里，这个就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不管教会怎么样走歪路，有往这边歪，有往那边歪，但是神的手在历史中总是要把人归拢到正道上来。你要认真的去思考去看，才能够看得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人是真是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也深信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因为你里边一定有神的灵了。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是坐不到这儿来的，你也不会信主的。今天你已经称基督为主，你里面是有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在你里面，你是一定有这样的智慧的。就求神给咱们这样的智慧，当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我们彼此的这一种归属感，为了我们彼此的热心忙活，而是你真的知道，像彼得最后说，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这一个归属，这一个归从的从属关系，是因为永生之道来的，是因为父把我招来了，而我知道我的主他是有永生之道的，他是我生命的主，所以这一个归属感是建立在这里的。如果我们建立在这里呢，其实永远不会被拆毁。我不会因为某个人对我不好就不来了，因为我从来也不是因为他来的。我在服事中也是，我不会因为有个人说我服事的不好，有个人来去挑战我的时候，我就软弱了，因为我从来服事也不是为他服事的。而且主耶稣说的好啊，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个就是做神的工了。所以今天我们无论是你是否参与服事，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更加重要哈。我们的一切的服事是不是从信出来的？当你衡量别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你看他做的不漂亮，做的并不是太好，但是你看到他里边的信心了吗？神所要的是那一个东西。所以他说信神所差来的，但愿我们今天都是不但是有那个智慧，是归从这个永生之道的人，而且甚至有那个智慧信神来做神的工的人，这样既做了神的工，又建造了自己的生命啊。第65节啊，刚才我们读的啊，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它重复了很多遍了哈。然后他说66节，从此门徒中有很多人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了。那耶稣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其实在原文里边不是吗，不是问号，而是说你们也去吧，也要去吧，就是你们要走就走吧。耶稣没有留下说12个，你们可千万别走啊，他们都走了算了，你们可千万别走。主耶稣没有这样强行留他们，而是说你们要去吗？那68节彼得的回答啊，就非常重要了。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彼得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哈。在我们刚才刚才我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当他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那彼得当时就有一个任性哈，他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哈。所以这位彼得虽然是渔夫哈，但是真是他在属灵里的智慧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讲的话真的是关键的话了哈，就是我们也走吧，我们当然是可以走了，我也有家，我还有船有渔网，还有老婆还有家，对吧，我也可以走，而且你说这些话真是没人能听得懂，你这样我们跟你混都没意思，我们跟你想要跟着你，咱们干翻大事业嘛，你看好不容易这个以色列人都聚集了，你这样说两句话把别人都弄走了，我们也是可以走的。但是彼得所看见的那一个点并不是这个，虽然他也听不懂，我相信彼得现在也不懂什么叫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对吧，你的肉怎么能吃，这个时候的门徒也听不懂，但是彼得所认的就是一条，就是你有永生之道在这里，我还归从谁呢？那我跟你的归从的关系其实不是看见了你，也不是看见你给带来的这么多好处，你的能力，其实我看见的是天父的印证，看见的是 父所赏赐下来的。所以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哈，我们的归从感像彼得这样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我们很好。我们这十几个人，你看我们都跟着你这么久了，算了吧，我都觉得这反正我跟约翰他们在一块挺好的。我不会离开你的。就是他的归从感不是从这里来的。他的归属感是真实的认识到了神要赏赐给他的东西。所以今天咱们坐到教会来，刚才我说主耶稣重复了很多遍，若不是父神招来的，他说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今天神把我们招来，又把圣灵赏赐给我们，把他的儿子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天父给我们的礼物在那里，所以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我们不要到这里混了很多的年很多年，然后真实的那个东西没拿到。拿到没拿到，我们考量一下我们自己的归属感的问题哈。我最近是因为我自己身体也软弱吧，大概心灵里也软弱有一段时间了，那我就开始考量这一个，我发现我自己也有问题。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一个真实的归属感建立在他身上，建立在天国的君王身上。所以我们的责任感并不是对我们的小团体的责任感。哎呀，我早晨来要来摆椅子，我们弟兄姊妹的服侍很忠心的服侍真是非常美好啊。但是但愿这个服侍并不建立在我们这个小团体上面，而这个服侍建立在我们对天国的君王的忠诚，建立在主耶稣说你信他就是来做他的工了，透过我们的信心来去参与到神的国度里面的服事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小团体怎么样把我们的团体搞得火热。所以当我们有这一个属灵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在看我们周围的事情，看教会所做的事情，看我参与事情的动机，为什么我会 up and down， 为什么我会这两天挺高兴那两天就不行了，到底我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就会帮助我们来分析来思考，帮助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悔改。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父要赏赐给我们的，他把他的儿子都给我们了，而且把圣灵赐给我们，他绝不只是给我们一点点小小恩小惠，让我们满足一下我们所需要的那一种满足，绝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咱们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要把大的丢掉了。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来一起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父啊，感谢你，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不是你招聚我们，我们没有人能够到他的面前来。父啊，你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慈爱，把你的儿子赏赐给我们，又把你的圣灵赏赐给了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打开，让我们能以认识你，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使我们知道因着信，你说让我们见子而信的人就能够得永生了，让我们今天就能够站在你的永生当中，站在你的恩典里边欢欢喜喜盼望。主啊，这一切都是你丰丰富富赏赐给我们的。主，然而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看到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糊涂，我们所追求的，所心里所盼望向往的，还是从世界带来的那一套的价值观。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的灵不断的来光照提醒我们，也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愿意被你的灵来光照，愿意被你的话语来更正。主啊，愿意在你面前悔改，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归正，使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意，能够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这无比美好的福分。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叫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你，勇敢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不要做那些不信而跟随的人，最后成了犹大的结局。主啊，帮助我们的信 能够在你里面，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信的有根有基，使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成长，使你自己美好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求你施恩赐福给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